现在我们当中正道的题目是做个得胜者，做个得胜者。所引用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一节。启示录就是我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在教会的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新约第356面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一节，我们找到了以后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心同声的来读出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一节，一起来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好，以下把时间交给吴牧师。
人都希望做得胜的人，是吗？有没有人立志做失败者啊？没有嘛，我们一个人都喜欢一生是一个得胜的。是的，这也是圣经的教导，不只是期待，不只是希望，圣经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高的这个计划，是要我们真正的做一个得胜者。在认识主的过程之中，在教会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人。刚刚我们读了刚刚这段经文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启示录第二章。那么刚刚也打出来哈，这边经文说什么呢？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啊，我特别用红字写出来是吧？得胜的。那么这个得胜的是中文翻译的意思，就是得胜的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得胜的动物，是得胜的人，所以我们叫做得胜者，是不是啊？必将神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过去四个礼拜我们一直看启示录第二第三章，那么仔细读启示录第二第三章，那边有七段写给当时七个教会的信息，是不是？而每一段信息的结束都有这样子的一句类似的话，就是提到每一个教会要有得胜的人，得胜者。刚刚是以弗所教会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假如继续看，那么下一章我就告诉各位了，不止以弗所教会，还有另外一个教会，那是这个士美拿教会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同样的一句的提醒，好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是不是对着士美拿教会，神也呼召得胜的又要如何如何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是第二个教会哈。第三个教会也是一样，别加摩教会，我们也一起读好不好？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，并赐给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。得胜的神要如何如何如何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第四个教会也不例外，推雅推勒教会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物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，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。好，那么这是四个。第五个教会也是一样，撒迪教会也有这个得胜的护照啊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那么最后两个教会也是一样，神照样呼召，从腓拉铁腓教会呼召得胜的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，我也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，是不是啊？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，神也继续的呼召得胜者。好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对了，我们练了七次，每一个教会的信息的结束，神都呼召在这个教会里面要有得胜的人，就是得胜者出来，神就给这样的得胜者怎样怎样怎样的赏赐，是不是啊？哇，那意思就是七个教会都有啊，意思也就是代表着所有教会都有啊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美德教会神也给我们呼召要做得胜者。好了，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什么了？那么什么是得胜者？是不是啊？什么是得胜者？你看下一个问题，这个下面的问题就是，那什么是得胜者呢？讲了七次，那么我们要先了解了哈，得胜者呢，不是我们自己生出来就得胜哈，而是有另外一位最高的得胜者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这一位得胜者，于是我们可以跟随主而得胜。那么这里有一段经文是启示录第五章，那边提到羔羊，羔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哈，他是如何得胜的哈？你看着我读给你听好不好？好，这里说什么呢？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这个我是约翰哈，不要哭，因为约翰看见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执行，于是他大哭。不过长老安慰他说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看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。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指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也就是羔羊，他已得胜。耶稣基督已经得胜。那么下一段经文你就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得胜法呢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五章第九第十节。怎么得胜法呢？这个时候这位羔羊，也就是刚刚所提的大卫的根，犹大的狮子，拿了神的书卷，就是神永恒的旨意，于是宝座前的长老就向这位耶稣基督唱新歌。什么唱新歌法呢？他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什么啊？你曾被杀，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是不是啊？然后用自己的血怎么样啊，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就是救赎了人归回神的国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。这里不是美国国民哦，什么国民啊？神国的，天国的国民，是不是啊？做祭司归于神，然后叫这一群被赎的人，一起读最后红字好不好？在地上执掌王权，得胜的人，得胜者是因为耶稣基督得胜，于是他就救赎了人来，于是被救赎的人也要得胜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执掌王权就是一个得胜的表达，对吗？不止一国的各族各方各民各国，简单的说就是万民了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包括我们华人啊？当然有。有没有包括我们短宣队现在已经在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？千里达的人啊，有没有啊？有。我们短宣队九月又要去英国了哈，有没有包括英国那边的人啊？有。神的恩典临到各族各方万民，呼召哈，耶稣基督得胜，于是把人买赎救赎回来，于是归入神的国。这一群归入神的国的人就是要做得胜的人，于是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。请再读最后一次红字，再读一次，注意读啊，注意读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在哪里执掌王权？地上是哪里啊？地上是哪里啊？就是现在啊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地上？好多人误会了，以为我们 得胜者将来在天上与这位万王之王执掌王权，将来做得胜者。错了，不是将来，现在，现在我们在地上就要执掌王权哦。哇，那你知道吗？你也是王，我也是王哦。哇，难怪教会这么多王啊。那什么叫执掌王权？那这个要仔细仔细了解咯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不是你的意思，也不是我的意思咯，必须要看圣经对什么叫做执掌王权咯。得胜者要执掌王权什么意思了哈？在地上执掌王权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们可能要么忽视了这个重要的真理，要么误解了这个重要的真理了。好了，启示录本文呢在第五章没有很仔细的解释什么叫做在地上执掌王权，但是神的话语是很奇妙的哈，整本圣经是彼此解释的。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，也很清楚的解释了什么叫做在地上执掌王权，不是在天上，不是将来，而是现在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好了，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剧啦、电影啦，一定有的啦啊！我们过去的历史背景也很多这个封王拜侯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么这个国王哈，好呼召什么人哈，要给他封一个王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那么就做王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譬如那一天哈，国王心血来潮了哈，哦啊，这个召吴荣楚进殿这样哈，啊，那么我就要怎么样？我要怎么样？扎，就赶快哇，赶快啊，进。战战兢兢进殿朝见这个天子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哦，然后呢这个传令的就传了哈，召吴荣楚进殿，一个传，然后我就来到国王面前，要怎么样？站在那边看了啊？当然不是啦，跪下来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看过这种电影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围城啊，拜见吴王，下面是什么啊？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然后就跪在那边，很紧张啊。国王召见你不是简单的事情，是吧？啊，国王心情好的话就会说什么？平身啊，平身是什么？躺下来啊？啊，不是了，平身是站起来的意思了，是吧？哦，你就可以不用跪着了，是吧？哦，然后呢，国王要下命令，他说：“我要封你为做什么王好啊？”啊，这里附近好。封你为费城王啊，费城当然没有王了啊，不过你用这个来想象了哈啊，不然离费城太远了。封你为海南王可以吗？啊，这个比较像我们中国了，是吧？啊，封你为海南王啊，你是我的话，你说什么？编剧一下嘛哈，你要说什么？谢主荣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是不是这样？看过这种电影吧，是不是啊？谢主隆恩啊，哇，主封你为海南王，不得了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过那一天呢，我是这样回答国王的哈，啊，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剧情哈？我说微臣不敢禀报吴王，微臣不敢接受，有没有看过这种啊？没有啊。什么封你为海南王还不敢接受，砍头的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今天那天呢，国王情绪还不错，马上问了：为何不敢？直言无违啊！哇，直说。那么我就更恐怖了，是吧？啊，手都发抖了，是吧？啊，微臣不敢，因为微臣不懂得怎么做王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把电视剧的情节转换成宝座上这位大君王，他现在已经呼召所有得救的人 叫我们在地上干什么？执掌王权呢？已经呼召了，已经宣你进殿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得救的人已经被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宣了进殿了呢。你已经讲完了万岁万岁万万岁的，他已经告诉你你要做王了，然后你说微臣不敢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王。所以我说在地上执掌王权，做一个得胜者，这个真理是今天教会非常需要明白的。我们要了，要么就完全不知道这个真理的存在，要么就错解了这个真理，于是满山满谷都是王，教会就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了。那么什么叫做地上执掌王权？求主恩待我们，也求主的灵哈带领我们，今天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情去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。好了，下面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好不好？好，下面这段经文啊，出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5-27节。那么我要请大家一起读的哈，读的时候呢，请你告诉我，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间接的提到做王这个重要的主题？一定有了哈。那么下面就要问，是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讲到做王这件事？好吧，好，一起读好吧。好，凡脚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，不像无定向的；我斗拳，不像打空气的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好，刚刚的问题就是，这里面有讲到王权的主题哦，不过是用另外一个词汇表达的，你有没有找到、读到、发现什么词汇跟王权有关的？太好了，我们读经真细心，一看就看到了，是吧？出现了几次啊？两次这个词汇，对不对啊？冠冕啊，什么是冠冕呢？就是头上戴的这个哈。当然，这个经文的背景是指当时运动比赛的人，他们有一个冠冕，那个冠冕呢是那个桂冠啊。不过保罗说，我们得的不是那个冠冕啊，我们得的是一个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这里有两种冠冕，一个是地上的冠冕，人的荣誉；一个是不能坏的冠冕，是指的什么呢？神面前做王的这个重要托付。哦，做王了，做王了哈！你是海南王，我是费城王啊。那么你是 New Jersey 王好了，更大了哈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，既然我们都知道接受了这个命令嘛，所以要怎么样啊？继续读那边好不好？所以我奔跑，不像无定向的；我斗拳，不像打空气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？那就是有定向嘛，哈。我跑是有一个目标的，斗拳就是在这里努力啊，努力不是打空气的，不是为斗而斗的，是有一个重要目标的。下面那句话红字哈，一起读好不好？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啊。这句话太重要了。前面讲到做王啊，这里讲到做王，这个王权就要管理了，是吧？做王要管理的嘛。那你管谁呢？管谁啊？对了，攻克什么身啊？己身是谁啊？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在地上做王的这个阶段啊，你是国王没有错，不过你管谁呢？你管自己。 自己好不好管了？好不好管？哎，最难管了，我同意啊。你们看听过这种笑话？哎呀，这个笑话是真的发生过的，类似的，不一定是原版的哈，不过类似的笑话，父母教儿女啊，怎么搞的？小牛又跟外面这个大王打架了，人怎么可以乱打人呢？啪啪。听得懂吗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怎么搞的？小刘，人这么没有脾气的啊？啊，一点耐性都没有的啊？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在那里做错误的示范了。啊，这不能打人，你怎么打他两个耳光了是吧？爸妈，你说不能打人，你怎么打我了是吧？管人容易啊，管自己最难呐。不要以为你的国度，你的王国啊，只有一个国民哦，只有一个国民，这个国民是谁啊？就你自己。你的王国很大，大到只有一个国民，而这个国民就是你自己。这个国民最难管了，同意吗？管人很容易啊，嗯，还记得这种比喻吗？啊，这样指人的时候，有三个手指头要指自己啊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我儿子指我的时候都不是这样指，他都是这样指的。不管你这样子这样子随便，管自己肯定比管人难。当我们越发现我自己是谁，我自己内心人性的黑暗和软弱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管人啊，常常是语言上管自己不是语言能做到的。所以连这一位神所重用的保罗，他一讲到王权的时候，我相信，我深信保罗将来在天上一定与主掌王权的。不过他说，我在地上的时候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那么我相信你读了这一节经文哈，这一段经文呢，你一定能联想到另外一段非常相似的经文。这段经文是什么呢？这段经文跟这段经文一样，给我们看见同一个主题。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啊，请你放前一章好吗？前一章这个主题啊，没关系，好，这个主题好啊，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，谢谢。这个主题就是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王权是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做啊？这个冠冕是不是只有他戴啊？不是，不是只赐给他，还要赐给谁啊？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心灵常常渴慕神，神啊，向我显现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神啊，让我跟你哦，不是隔绝的，不是绝缘体啊，我跟你有交流的，向我显现了、啊。于是我们跟神常常有交通啊。这样子的人也有一个冠冕，这冠冕是什么呢？王权。这王权怎么来的呢？你就发现哦，这一段经文跟刚刚那段经文很相近哦。可能你读了这段忘了前一段了，所以下面我把它放在一起啊，放在一起，你来看看好不好？好，放在一起啊。啊，两段经文你看到了哈，对比着是不是啊？好，你现在开始跟我一起动脑筋哈，你看看有什么平行的主题出现吗？弟弟有没有讲到奔跑这个主题？有没有？哥林多前书讲我奔跑，有没有？那么提摩太后书有没有讲奔跑？有，当跑的路是不是啊？好，哥林多前书讲斗拳啊，这个是 象征性的了哈。提摩太后书有没有讲到这个象征性的打仗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什么仗啊？美好的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不是平行的？啊，第三个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假如前面两个是平行主题，你是不是期待着也有一个平行主题呢？是哪一个？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。换句话说，那么下面这章是你讲出来的，不是我讲的哈、哦。我们都有共同的看法。下面这个表就给我们看见，原来这两段经文给我们同一个信息。什么信息呢？我们要奔跑，当跑的路要跑。我们要斗拳，象征性意义，不是叫你整天打架哈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属灵的战斗就是打美好的仗。最后我们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透过信的道，我要守住，就是信道和守道，守住那个道，是不是啊？不信怎么守呢？你守什么呢？先要信，就接受嘛，之后守住这个道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不能离开神的道。有了这一个比较啊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原来这里说得胜的这位主呼召各个教会，包括美德教会，要做得胜的这个呼召，意思就是要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。这个托付是要我们在有生之年还在地上的时候就开始操作了，在地上的时候开始做王，做一个国王。这个国王有一个国民，就是我们自己。这一个一国一人之国不好管的，你很想把这个国治理好，不过被治理的人就是治理的人。你去体会这种的奇妙的奥妙的关系。一个角度叫做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叫做老我的黑暗面啊。一个角度，新造的人的更新。所以新造的人，所以领受了王权了嘛，被救赎的人嘛，新造的人。所以这个是做国王的要管哪一个呢？管那个老我的旧的生命，就是我们过去以来一直有的价值观、想法、做法、说法、言谈、举止，什么都包括。但是做了信了主之后，这个要改变了。这个叫做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一信主就应该开始做王了。所以下一章把这个真理整合几点，让我们彼此勉励，一同努力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可以再跳一章吗？啊，这个是过去几节讲的了哈，过去几个主日了哈。第一个，信主就是得胜的开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刚启示录第五章讲的，羔羊把人买赎回来之后，这些人就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买赎回来就是得救，信主之后，一得救一信主，得救就是做王的开始，得救就是得胜的开始。不过这是入学典礼，不是毕业典礼，对吧？我们开始朝着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的这个过程中去经历得胜了，最后直到最后就与得胜的主在永恒之中同掌王权。假如你愿意用下面这个图来表示的话，那么这个信主是得胜的开始，对吗？总有一个起点，这个起点就是信耶稣的时候那一个起点，于是新造的人才可能发生嘛，不然永远是旧人了，怎么可以做王呢？新造的人和旧人这两个，一个是国王，一个是国民了啊， 同一个人了，两个角色啊。那么信主是开始，于是我们的人生就开始了这一个攻克己身、叫身服我的过程，直到有一天，那就是终点了。这个终点就是与基督在永恒中掌权。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要做王。教会常常忽略了做王的真理。不过有时候我们不正确的解释，我们就变成各自起山头啊，你要管我，我要管你啊，其实是错的。是谁啊？管谁啊？管自己。愿主的话语，愿这个真理落实在我们的教会。于是神呼召得胜者，得胜自己的人。怎么得胜自己呢？这是一个过程，每一个人都不同，人生每一个人不同嘛，是不是啊？我天生是一个悲观人啊，我很悲观的，没有信耶稣之前呢，很悲观的。啊，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讲过几个真实例证啊，我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的，老师对我考进一流的学校是信心满满了，哎呀，无容处，一定能上这个好学校了。我自己也信心满满了哈，我觉得自己检讨一下也可以的。不过就是在这样，我还是很悲观。我怎么悲观法呢？哈，讲出来你不要笑啊。我说哈，这个考，台湾叫联考了哈，中国叫什么考啊？高考，对，考高考的时候哈，考联考的时候哈，我成绩是我有实力没有错了。不过假如考试那天我盲肠炎怎么办？有这种人的吗？就是我啊。这种人是不是悲观了、啊、什么都有，都从负面想的呢？我想是的，我的实力够，老师对我有信心，我对我自己也有信心。不过假如人会往假如这种的悲观思想，就是我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得盲肠炎呢。假如啊，那么人实实在在哈，需要更新了。感谢主了，我有机会信耶稣了。为什么基督徒这么样的努力要把福音传给还在慕道的朋友呢？因为这的确是福音的好处。我改变了过去这个悲观的人。当我信了耶稣，我就新造的人嘛。那么新造的人就开始要管谁啊？管自己啊。这个新造的人是有神应许、有盼望、有信望爱的人，对吧？那么于是我就开始掌管哪一个啊？掌管一个大敌人，谁啊？就自己，自己哪一个自己啊？那悲观的自己嘛。每一次这个悲观的自己哈、哦，要闹革命了哈、哦。哎呀！你想得太天真了，信耶稣真能这样吗？这个就是闹革命了，自己老我闹革命了。那么这个国王要怎么样？要来管哦，管谁啊？管自己啊。怎么管呢、啊、圣经有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，王权、哦、是神给的，所以要靠神的力量，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做王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是不是啊？当这个悲观意念又起来了，哎呀，真的吗？万一如果怎么样办呢？信心来了，信心来了，圣灵的感动呼召应许来了，于是你就能够靠着神的应许胜过原来的这个，明白吗？这个叫做做王，不容易啊。因为当我这个信心胜过我这个忧虑的老我，下一次这个忧虑的老我会复活的，你知道吗？会再来的，又忧虑了，哎呀，换了一件事了，换了一个处境了，换了一个场景了，哎呀，怎么办？你又要做王了，你要做王了，靠着神掌管。那么老我有很多种变化的，我能告诉你只有我的忧虑，还有一些不能告诉你的，你可能也有一些不能告诉我的， 你也不需要告诉我。与神面对面，当你的那个可告人的或不可告人的救人的特质起来的时候，你要做王。谁掌管那个救人呢？新的人，新造的人，靠着圣灵的感动力量掌管那个旧的人。不管那个旧的人是情欲的旧人、忧虑的旧人、不信的旧人、怀疑的旧人，各种旧人的特质太多了，说谎的旧人太多了，每个人都不同啊。不过不论如何，这个旧人出来的时候，国王啊，每一个国王啊，新造的人啊，就要掌管这个旧人。这个叫做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求恩典的主宰在美德教会继续呼召得胜者。得胜谁呢？在地上这段时间得胜自己，靠着神的力量掌管这个救人的一切。于是我们可以有一天在这个地上的操练结束，有一天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，在天上与主同掌王权，那就不只是管自己了。神给我们的托付，那就是到天上你会知道了。不过天上的托付要实现，是从地上开始的，不是做了执事才开始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信主就开始了。信主是进入这一个攻克己身、叫身服我的入学典礼，还没有毕业。什么时候毕业呢？与主见面的时候才毕业。求恩典的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你和我同奔天路，我们需要彼此提醒哈。于是我们一起跑啊，一起走啊。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，我们有个目标的，这个目标在我们面前。于是我们可以每一天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在地上说什么？执掌王权。愿神的话语在今天圣餐主日深深进到你和我的心里面。我知道的，为什么启示录要说得胜的要如何如何如何，讲了七次呢？因为一个很真实却是又很令人警醒的实况真相。为什么神要对着那当时七个教会讲得胜的要如何如何呢？因为在当时七个教会里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得胜者。因为在当时七个教会里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得胜者，所以主才呼召这样的人。你把七个教会转过来，代表着普世的教会，包不包括美德教会啊？包括。那意思就是在美德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得胜者。求主恩待呼召，现在主在呼召来做得胜者，来做得胜者。信主之后来走在这条攻克己身、叫身服我的得胜的路上，直到与主见面。作为一位牧师，各位的牧师，我的责任把这个真理讲清楚，让我们可以同奔天路。愿神的恩典可以在你和我身上显明，宣谁谁谁进殿，这个应许已经发出了，信主的时候已经发出了，封礼为王也已经发出了。现在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，更是成全实现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。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在你过去怎么样带领美德教会，带领弟兄姐妹走上 攻克己身、叫声服我的成圣之道、作王之道的过程中，我们献上感恩。但是主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必须继续努力，求恩典的主继续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主面前立志，于是我们可以靠主的恩典，靠着圣灵的帮扶，我们继续奔走，走在这条作王之路。在没有与主见面之前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把这个一人王国管理好，在这个管理过程中体验到神的大能、圣灵的改变、圣灵的更新，于是有一天与你见面的时候，我们有资格与你同掌王权。谢谢主，人的话语讲完了，但是我们相信若没有圣灵在圣经中向我们说话，我们仍然不能明白。恳求你自己的启示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向我们说话，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。谢谢主的恩典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